各位老朋友、新朋友，主内的家人平安，在亚洲的弟兄姊妹早上好，在北美的朋友晚上好。我是陈祖新牧师，是恩福文化宣教使团的全职同工，是这场讲座的主持人。真诚的欢迎您参加我们使团所主办的《兴盛健壮》的免费公开讲座。恩福文化宣教使团是1994年成立的，今年整整30年。所以我们30岁了，三十而立啊！我们会有一系列的庆祝活动。今年啊，我们的意向宣言是：福音转化、中化魂、真道重建世界观。其实用白话说，就是用福音来更新中国人的生命，用圣经来重建国人的世界观。我们的策略呢，有下面6个啊。第一个是长期投资人才的栽培。就是栽培国度的人才，到如今我们已经支持了60位弟兄姊妹在不同的神学院念神学。第二个是推动优质的学术交流，第三个呢是开展多元媒体事工，第四个建立神学培训网络，第五个呢是拆派联结落实宣教，最后一个是。关心疲劳牧者啊，让他们服侍重新得力。那我们的这个讲座呢，是去年2月5号才开始的一个新的一个平台啊。我们到如今已经举办了大概39次的讲座，每个月3次。从上个月开始，我们一个新的讲座的系列是，就是讲到抑郁症方面的。我们现在发现太多的这个我们的同胞，其实有年轻人，有中年人，也有老年人得了这个抑郁症。这个是一个现在好像大家都头疼的一个疾病。那我们从上个月开始呢就开始这样一个讲座系列，我们相信至少会有3个月、4个月啊。我们很高兴呢，就是这个月的讲座3次的讲座，讲员都是小溪姊妹。小溪姊妹呢，曾经是严重的抑郁症患者，她多次尝试自杀，但是她幸存下来。如今呢？是走出抑郁的见证者，他是喜乐的新事工的创办者，他成为很多人的祝福和激励。在请出小溪姊妹之前，我先做一点说明，就是我们今天前面第一讲他会来分享他的见证，那我们希望是在1个小时之内完成，然后后面半个小时呢，我们尝试一个新的就是一个活动吧。就是一个新的尝试，半个小时，就是我们当中有，身心有疾病。我讲的这个疾病，当然不只是感冒这么一个轻微的啊，是真的有长期的疾病，有大的难处，癌症或者抑郁啊。我们今天有2队的这个代祷的同工啊，就是我们到时候会分成几个房间，我们就是来为他们来祷告。希望成为他们的祝福。好，我们来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设立这个健康的平台。我们谢谢你，真是也预备了那么多的见证人，是他们从不健康到健康，他们经历了你医治的大能。特别今天我们为小溪姊妹感谢你，也。让他经历经过死因的幽谷，仇敌就是来偷窃、杀害、毁坏，真的是看到他的邪恶，但是看到我们也看到上帝的大能，看到上帝的慈爱和良善，对吧？你怎么样来恢复他、医治他？今天成为一个阳光的一个见证人，我求主你自己来高牧他、使用他，来对我们当中。在罹患抑郁症的这些的朋友来说话，我们真的需要有盼望，需要有看到， 在即使我们眼下有一些的难处，我们是有盼望的。求你自己来带领我们，接下来我们这个讲座啊，从头到末了，主我们邀请你设立你的宝座在我们当中，我们邀请你赐下耶稣基督你儿子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涂抹遮盖洁净我们所有人啊，我们一切的罪啊，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污。主啊，你自己堵住一切的破口，让仇敌在这里一切他试图啊想来啊做的任何的欺骗啊偷窃的工作都不能得逞。主啊，你自己啊亲自来对我们说话。让我们人在，心也在。让我们啊，真的在你的里面来听，让我们能够领受从上帝来的，那样的盼望和信心。主啊，求你自己来啊，恩待我们今天晚上所有的时光，不只是我们前面的讲座，我们还有后面的尝试，就是代祷的部分，我们都交在你神的手中，与我们同在。主啊，谢谢你，谢谢你爱我们。谢谢你有能力爱我们，要爱我们到底。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我们就把时间交给小西姊妹。
好，感谢主，感谢主给我这个机会为主做见证，然后分享神在我身上奇妙的作为。那我觉得，我身体的，我能奇迹般的生存下来哈，从8楼的阳台摔下来，还可以有这么丰盛的生命，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奇迹。但是我现在用一个非常阳光、非常正面的心态去回应这一整个过程，生命的这些转变哈，可以用一个平静甚至是感恩的心态去分享，我觉得这是一个更大的奇迹哈。那我就开始和大家说，分享我的故事，求神高抹我的口，在这里行神迹奇事，行医治啊，让神的灵释放这里需要得医治的每一位弟兄姊妹。好，我现在分享，好像等一下哈，好，看得见啊，好，那我的故事其实从最开始说起。那我刚刚出生的时候呢，1985年出生的时候，我爸爸看到我的第一眼就是，哎，这个 baby 怎么是皱一个眉头出生的？那我再翻大概80%、90%的这个婴儿照片的时候，就发现我的眉头都是皱的，就是完全，没有意识自己一直是在一个这样子的一种焦虑恐惧的心态当中，从小就一直长大，长大年纪大了一点点的时候呢，人家就会形容我是一个非常内向的孩子，并且好像陌生人哈都不给陌生人抱啊什么什么，就会经常哭啊吵闹，并且睡觉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很不容易把我哄入睡。我从小呢还有很多的恐惧的东西，像蛇虫鼠蚁啊这些东西特别怕，然后怕到会好像就不能呼吸过来，这是一种生理的一种症状哈。那其中还有一个恐惧症就是非常怕死，每次想到人最终要死，都会好像就完全都不能睡觉啊，然后呼吸、心跳加速，所以面对死亡，我是有很多很多的恐惧的。这其实是一种病啊，就是恐惧死亡，其实是有一个专用的一种科医学上的名词，所以怕死其实是一个人本来都会怕死，但是呢，有死亡恐惧症的人呢，我们的人生就是真的会被这个恐惧症被辖制。那我在五年级的时候呢，就睡眠呢就有很大的障碍，就比如说第二天要开学要做一个大扫除，就是就没有什么事情，没有大不了的事情，然后会一整晚上都睡不着觉。那我13岁的时候和父母亲一起移民来加拿大。那个时候，因为自己 语言不好啊，或者说那时候大陆的移民又比较穷啊，所以刚来的时候有很多的压力，甚至有些歧视啊，有一些来自其他同胞的一些就是不太友好的一些态度，所以我就感觉自己的精神健康是每况愈下。那16岁的时候呢，是我第一次有一种叫自杀的感觉。那个时候，我和班上的一个女同学有一个很小的争论，然后那天晚上就一直哭，一直哭，哭到突然间觉得，哎，我怎么好想死啊？那时候我都觉得很奇怪，我就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怎么会想去死呢？那在这段时间到18岁，正式发病之前，我的睡眠都是非常非常的不好，就感觉自己的大脑有很多的能量，每天都在想事情，然后经常会想到就是整夜都睡不着觉。那我18岁那年呢，我发病的诱因是因为就是在学校谈恋爱，但是呢，这段感情其实现在回想起来，真的不算是没有，真的没什么任何意义哈，而且只持续了4个礼拜。但是因为那个时候的我已经是要在精神健康已经在崩溃的边缘了，所以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呢，就导致了我正式发病。那正式发病的第一个非常恐怖的症状就是严重的失眠。那以前我一个晚上睡不着觉，我第二天都没有什么特别的难受啊，好像也不会头痛，也不会头晕，也没有任何的不舒服的生理症状。可是这一次，发病之后的这个失眠，就是真的是感觉到被扔到地狱里面去了，就是头剧烈的疼痛，然后心跳加速，还会冒那些冷汗，然后还有好多的恐惧感和孤独感，就是整个人怕得不行了，不能自己一个人待在一个房间里，必须要去找妈妈的手，要触碰到妈妈的手才会感觉好像有一些缓解哈，所以就是说这个不能睡觉是24小时都不能睡觉，一秒钟都睡不着觉，连小眯一会儿都不行。那现在那这个是一个大脑的就是比较哈，一个左边是一个正常的大脑，那右边是一个发病的得双向情感障碍症的人，他们发病的大脑，那你看它真的是一种生理的问题，对吧？就是右边的大脑明显是非常非常病态的。那一个人如果他那个抽那个羊癫疯呢，他其实他大脑都没有这么亮。那么如果一个人在抽风的时候，你跟他说，哎，你不要动好不好？哎，你停下来，你停下来，你认为他有能力去控制吗？当然不行，对不对？但是我们很多人得了抑郁症，得了双向情感障碍症，就是睡不着、想不开，所谓的想不开，要死的时候，那周围人就会说：“哎，你不要这样想啊，你不要这样子，你想开了就睡得着。”你认为他有能力去控制自己的情绪、思想和身体上的这些生理的症状吗？不行，因为这是一个病哈，大脑生病了。那很快我就发现自己呢，不能感觉到口渴，或者说不能感觉到自己想吃东西，就是基本的一些大脑的功能都已经一下子就丧失了。特别是后面就是2个月都没有睡觉的时候，去上厕所都没有那种要上厕所的感觉，所以整个大脑是等于是完全瘫痪了。但是那时候人家不解啊，就是你谈了4个礼拜的恋情，你就要死吗？然后大家就觉得很奇怪，你怎么会这么没用啊？或者说你这么的傻，你知道吗？所以说，不管是家人还是学校的人，不管是喜欢我的人还是不喜欢我的人，都对我在不同程度上面造成了就是一些不原谅，或者说一些这个论断吧。那时候，在学校就真的是很艰辛，就是你要我去上学，还不如我去死。那同时，我也不知道我自己到底怎么回事啊？难道我真的是因为为爱而死吗？但是因为到那时候20年前根本没有任何的对精神疾病有任何的科普，或者说网络也没有这么 这么好，或者也没有任何互助的群，所以对精神疾病、抑郁症、自杀是没有任何的科普的，所以不知道怎么帮助我自己。那其他人，我的父母亲也不知道怎么帮助我，甚至去看家庭医生、去看这个社工，他们也是在这个口头上面试着去开导我，总是跟我说：“哎呀，你想开点就好啦，你怎么这么……”就说你怎么这么傻呀？就是大家都是试着想去用语言的方式把一个人从抑郁症当中解救出来。那其实抑郁症他，你不能跟他讲道理的，他不是不懂道理，他不是没有理性，而是说他真的是生病了。那大概2个礼拜没有睡1秒钟的觉啊，没有完全合眼，那我就开始。有这个自杀的感觉了。那每一个就是真的是无法控制的，想要去跳高速公路，或者说有个车开过来，想跳在车前面，就是这个是一种自己真的是无法控制的一种想法。而且24小时都笼罩在这样子的死亡的阴影当中啊。但很奇怪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说，每一次想死的时候，我的脑子里都会有一个意念说去教会。我16岁第一次进入教会，但是呢，那个时候完全不认为自己需要信神，而且觉得我才那么年轻，对吧？我还没有去试着去 party 啊，试着去好好的享受人生，我怎么能？就变乖呢，对不对？所以我就拒绝了福音。但是很奇怪，每一次都有一个声音都怪我说去教会，去教会。那个时候我都还没有信主，我就觉得，哎，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意念哈？那我第一个尝试呢，就是试着吃安眠药。那我妈妈，也从医生那边开了很多帮助我睡眠的东西，但是这些安眠药真的吃了一点都没有用，还是无法睡觉。但是反而就变成了我这个那个去自杀的一个工具。那有一天就真的被我从抽屉里面翻出来了。那我当天晚上就吃了大概60片安眠药，但是这个安眠药呢，非常的。轻就是不是一个很重的药，所以我第二天还醒过来了。我醒过来之后，我爸爸就把我送到了这个医院去。我在精神科住了3天。那这个精神科是给青少年的这个一个疗养的一个地方。其实真的说真的，这个环境挺好的，非常适合一个在抑郁当中的人去住在里面。但是呢。怎么说呢？真的是对这个精神病院呢，有很多的错误的论断，觉得说，哎呀，进去之后，越来越疯，或者说其他的疯子肯定会影响你，或者说，哎呀，在里面会不会被虐待呀，什么什么的，就真的是一个人非常非常的无知啊，甚至现在的很多人也是对精神病院啊。好像谈虎色变，但是当一个人他非常要想要自杀的时候，真的是关到精神，我都不想说关啊，就是送到精神病院去疗养，是最能帮助他的一个急性期的一个做法，因为在里面呢，不但能让他非常安全，并且呢，还可以让他经常有医生的看顾啊，或者说有护士的看顾，并且可以吃上药哈，可以好好的吃药。所以，如果你有家人呢，是想自杀，急性期想自杀，你真的是看不出来他到底想自杀的欲望是多大的，你看不出他脑子里的想法是多么黑暗的，你只能把他送到医院去，是对他最好的一种办法，治疗他的办法。还有呢，就是说一个人他想自杀的时候，他其实还有杀别人的心态都会有，所以。对他自己、对家人都是一个最好、最安全的方式，就是送到医院去啊。那在医院呢，待3天之后呢，医生说：“哎，我给你开这个抗抑郁的药哈。”但是那个时候我真的是病的，其实是挺昏头昏脑的，所以也没有太多的去对这个方面有太多的印象。因为我现在记得，其实有一个护士告诉我说，这个药要吃1个月才会见效的。那我想啊。为什么？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所以，当这个药 我出院之后呢，这个药呢就是没有马上见效，那失眠还是一样的严重，然后周围的人又说，哎呀，吃药没用啊，吃药只会让你越来越精神错乱啊，或者说药有很多副作用啊，你不需要吃药啊，你不需要靠别的东西，你只要靠你自己就行了，你只要坚强起来就行了啊。所以就是说，现在其实也还有很多人也是对这个吃药也有很大的误区哈，认为这个药吃了会对自己没有帮助，或者说有副作用。但是吃药是能控制这个抑郁情绪啊，精神这个想要自杀的这个念头是最有效的一种方式，因为真的没有其他方式可以治疗，生理上治疗抑郁症只有靠吃药。还有电击，但是其实电击是后面是最后的一个方式，那前面用吃药其实就可以控制住这些极度想自杀的这种情绪。那2003年又是这个非典爆发的这个年代，这个那个时候在和新冠比起来，好像比新冠还毒哈，还杀了不少的这个多伦多的护士啊，或者是医生，然后呢，医院呢，很多医院就关掉了，他们就不想再收，就是非急诊的病人，所以后来我再想回去医院去疗养，但是已经不收我了。还有就是说我2个月都没有睡觉，我整个人看上去就是一个僵尸，就是我的眼睛就是已经是没有神了，然后呢，头发就好油好油，就是因为你不能睡觉之后，你整个荷尔蒙都乱掉了，所以从表面上就可以看出来我是一个有病的人，就是肯定这个人是有问题的一个人，所以说街上的人看到我，为什么还要上街？就是我爸妈还是把我去带到华盛顿去旅游，想去散心，所以还到处在华盛顿的那个什么街头景区在那逛来逛去的，想试着让我开心。然后呢，我这种情况下，在这个众人的眼中，人家以为我是非典病人，然后就全部人都哇都怕的，就是逃离啊。然后看到他们那个样子，我真的是觉得哈，我真的是要死，我真的没有办法，我觉得我永远不会好起来，我觉得我永远睡不着觉了，所以我要变成我要永远关在精神病院里面，永远出不来了。就是有这些对精神病院、对精神病人很多很多错误的这种判断，导致呢，我觉得自己非死不可。那个时候呢，就是说我前面说到，一个人他病得很严重的时候，他不单单想伤害自己，他还想伤害其他人。那我当时就对我的父母亲，就是已经病到没有任何的人类最基本的一些喜怒哀乐啊，或者说对他们有任何的怜悯或者爱，和特别恨他们，因为是他们把我带到这个世界上的，并且呢，他们呢也试着保护我，就是把家里的刀啊全部都藏起来，就不让我自杀。所以我就想说，我都不想把他们干掉，我自己是死不了的。所以那个时候已经是就是病到就是已经没有人性了，已经病到就是只要你我能死，我什么都干得出来这样子的一个地步。所以这是为什么哈，就是很多时候我看到电视里哈有很多美国枪击事件呐、啊，校园枪击事件，大家都在想说，哎，为什么这个枪手要做这样子的一件事情？大家都在他的生活当中想去找答案，这人是不是一个穷光蛋呢、啊？这人是不是一个情感破碎的人呢、啊？他是不是有些创伤，他才会去做这么极端的事情呢？比如说这个拉斯维加斯的这个枪击事件，现在人家还不知道为什么他要做这件事情哈。那其实，作为一个过来人吧，我其实是非常理解他们这个心态的。就是说，当一个人他病成那个样子的时候，非常非常想死的时候呢，他是一个其实很挣扎的。为什么呢？因为怕死其实是人的本性，但是你这边呢又想自杀，所以呢，你的这种本性和你这种想自杀的想法呢是矛盾的。然后你就很挣扎，你又想死的，那你又怕死，那你当做出这样子的一种特别极端的事情之后，你等于是引诱就是警察过来，然后呢，把你帮助你自杀，等于是很多人他其实做这件事情，他是为了自杀，他是为了 被警察杀掉，那他这个自杀行为对他来说是简单的，比自己杀死自己更简单哈。还有就是说，他一个人在走到绝境的时候，他真的是很羡慕那些比他生命更好的人，孩子啊，还有这个去这个音乐会的这些人群哈，那这些人肯定都是比他更快乐的人，所以对这些人有仇恨啊，或者说有这种妒忌心，所以就选择这些人群作为他的垫背。那所以这个其实就是心理吧，他们这种变态的心理是这样子的。但是呢，他们这些人不一定是天生就是恶魔，而是他们病成那个状态的时候，他们就已经病得不是人了。所以，在这个要拉斯维加斯这件事情的后面呢，很多人认识他的人就说：“哎，这人以前很好啊，他怎么会做出这样子的事情呢？”那后来我再读其他的关于他的描述之后呢，就说明他这个人确实是他在这事情的前一两个月，他都是睡不着觉的，所以他也是一个精神病患者，跟我当时的处境是很像的，但是很不幸哈，那这就来到了6月20号，2003年的6月20号。那天早上呢，就很奇怪，我就是快3个月都不能睡，我居然那天晚上就一倒在床上就睡着了。那我爸妈还觉得很奇怪啊，终于可以睡着了，哎呀，太好了，太好了，终于可以好起来了哈。结果那天早上呢，眼睛一张开。啊，我就想啊，今天就是那一天了，就是那指定的日子了。然后我就跑到这个阳台的门，然后发现这个阳台的门已经被我爸爸用铁丝锁住了，就拴了一圈又一圈。然后呢，我就呢很随便的说一句，我说爸，我要出去，我要透个气。然后我爸爸说，就是他不知道为什么就突然间整个人好像就是说完全不在状态，他也不知道他是为什么，他就跑到那个储藏间，就真的拿了一个钳子啊，就把那个铁丝剪开了，就把门打开了。我自己当时都懵了，我说怎么会这么容易就被骗哈？但是后来呢，其实在我20周年的那天晚上，神就给我一个启示，他说其实那天是神的一个天使哈，就不让我爸爸来救我。然后呢，在这个底下，在这个大楼底下呢，还有另外一个天使呢，拖住了我。所以呢，导致呢，我后面摔下去之后呢，我没有死，我是虽然是脊椎损伤，但是我的生命指数啊，或者从来就没有，就是说生命有被威胁过。这真的是挺大的一个奇迹，因为后面很多人学医的人都跟我说的，这个真的不可能这样子的，就是不可能你这么完好无缺哈。然后甚至我现在脊椎损伤，我坐轮椅，但是我比所有我认识的坐轮椅的人都大概可能比他们80%-90%的人，身体来得更健康、更健全。我现在，所以这是神的神迹了。那时我真的是摔在了一个很松软的泥土上面，那旁边其实大部分其他地方都是水泥，就是很小的一块土地是个泥土，所以这神的恩典了，感谢主为我安排这么一个小小的一个这个泥土哈，这里是要有新的生命要从这里生长出来。但是那个时候呢，我单单受伤的时候，当然是没有任何的这个感恩之心了。我就觉得我怎么能活下来？我怎么这个如果要死有也太难了吧？就是我要怎么样做才能死掉啊？然后呢，又知道自己呢已经是瘫痪了，永远都不能走路了。那对我来说，这样子的打击，就身体上的打击和受伤，这是另外一个很大很大的，永远都跨不过的障碍啊！就不但自己是一个疯子，还是一个瘫子，你说我还以后还有什么希望和盼望呢？那这脊椎损伤真的是不单单说不能走路，但是还有很多的生理功能，就是下肢的功能都没有，比如说上厕所都不能像正常人那样子，还有就是很多的神经的疼痛，所以当时这个，可能后面受伤的2年吧，都 就是疼痛到都是很难睡得着觉的。所以这个身体上的这个受伤是这几年一直都就是说，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更加的搅扰我，但是很奇妙的是，在我去这个医院的时候呢，其实当时很多人对我的这个行为表示非常的不解，甚至是不屑，甚至是嘲笑。但是唯有几个黑人的护士，他们是基督徒，然后呢，他们就会安慰我，他们就不会说一些冷嘲热讽的话，反而他们会说。哦，神不会审判你，神不会审判任何人，神不会惩罚任何人，神是爱你的神，所以他们就真的是给我一种温暖。其实我在这之前真的没有太多的接触到太多的基督徒，但是也不知道神，也没有认识过神，但是觉得哎，真的好像他们不太一样哈。那这里其中就有一个。黑人的护士，黑人的看护，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可爱的女孩子。她每次来，因为我在医院还要自杀嘛，所以他们会安排一个看护，24小时的来看护着我，不让我自杀。那其中有这么一个女孩子呢，她每次来呢，她都会跟我聊天呐，都会跟我说故事啊，然后还会帮我洗头啊，就是他做了很多他本分以外的事情，然后而且对我非常非常的温柔，非常非常的有怜悯之心吧。那我就觉得，哎呀，在他身上感到了好多的理解哈。那有一天晚上呢，我就睡觉，我要睡觉了，然后他来，他就说，哎呀，那我为你做一个睡前的祷告好不好？我说好啊，然后他祷告，然后他一开口他就说 Father，就是说天父啊，父啊。然后我一听到他喊上帝做父亲，我突然间非常的震撼，因为在这之前，我觉得上帝是一个严厉的法官，是一个严厉的审判官。当我做出这种自杀的行为，当我在以前拒绝他的时候，他现在在惩罚我。他让我坐轮椅，一辈子坐轮椅，是因为他在惩罚我。但是，上帝怎么能是一个父亲呢？怎么能是一个爱我的父亲呢？他是我的父亲吗？还是他只是一些好人，像 Irene 这样子的人？只是他们的父亲呢，所以这个时候我又突然间就觉得很震撼，我第一次听到原来上帝是父亲这样子的一个称呼哈。那同时我爸爸呢，也是我爸爸妈妈也是在极度的苦难当中。那这个时候我爸爸的工厂就有一个同事，他叫小江，他是工厂里面唯一的一个基督徒。他每一天吃饭的时候，吃中饭的时候，都要找一个安静的角落，然后在那边读圣经。那其他人就在那边，哎呀，吵翻啦，就是五毛啊，然后这个狗粮啊，就吵来吵去。但是他就是完全不管这个世界上的事情，他就是自己去读圣经。所以我爸爸他回去上班的那第一天，他突然觉得自己好像人生一点意义都没有，把中国一切的工作或者一切东西都放弃了，为女儿来到加拿大，女儿又出事了，就是我活着什么，就是说这有什么意义哈？然后呢，当时他呢一来到工厂，他就去找这个小江，他觉得只有这个人可以帮助他，才可以安慰他。那小江就把我爸爸妈妈接到了弟兄姊妹的家里去吃艾宴。那我爸爸妈妈那个时候，我们的世界观是觉得说，我们又不认识你，你干嘛要就是带我去他们家，或者说，就是说，就突然觉得很震撼了。就是说，这些不认识的人还会这么的关心我，还会为我祷告，还为我流泪，然后呢，就是接送我爸爸妈妈从医院呐去工厂，就是说，真的是做了很多他们完全没有想到一个陌生人会做的事情。那在这个我的这个治疗过程当中，手术过程当中，他们也经常来我家祷告。然后有一天我爸爸呢就把这个诗篇23篇呢就贴在了我的病床的旁边。那这是第一次，就是说我听到这个圣经的话。然后呢，我觉得非常震撼，就是我爸爸他就是一个非常骄傲和就是无知的无神论者吧。以前他怎么会这么快就被翻转了哈？ 后来我爸爸说，他说只要能救我女儿，我什么都行。所以那个时候他就是把神抓住了这个救命稻草，然后弟兄姊妹给他们传的福音，他们全部都放在心里了。那么有一天晚上呢，弟兄姊妹呢就来到了我的这个病床，就是一大堆人就来到我的病房来看我。那我也很震撼，因为我就觉得，哎呀，我也是觉得不认识我，你干嘛要来看我？哈，那些都完全不是我自己，我们以前三观之内的事情。然后有一个弟兄就跟我说，哎呀，他说你可以信，你可以试着祷告呀，神是可以救你的，神是可以医治你的。然后我就说，我说我又不是基督徒，我也没有受过洗，那神会听我的祷告吗？那他就说了，其实，受洗只是一个结婚的仪式，但是在结婚之前，这对恋人就是彼此相爱的，所以当你还不认识神之前，其实神已经认识你，并且神已经爱了你，所以你的祷告他是会听的，因为你是他的孩子，诶。哦，我说哦，原来是这样子哈。然后其实我这个人就是挺顺服的，人家叫我做什么，我都会去做。然后我当天晚上我就祷告了。那我人生中的第一个祷告就是，我真的不知道怎么祷告，但是我就是本能的说一句，我说主啊，救我，我就说了这么一个祷告词。那后面也有一大堆就是苦难的事情，比如说我妈妈得了急性阑尾炎，因为她这个来回工厂啊和医院跑来跑去，在这个巴士上面，他要吃馒头什么什么，就是他都没有好好吃饭，结果他真的是有一天，就真的都快病死了哈。然后那天晚上就送到医院去了。那我爸爸那天呢，他也做了他自己人生的第一个祷告，也是求神来救我们。那我妈妈也真的是很奇迹般的，很快就恢复了。那这个是我受伤后4个月的样子。那因为不能动啊，还有就是吃药，就是后来就开始大量的吃这个精神疾病的药来控制我的抑郁症的病情。那当我后面大概可能2、3个礼拜之后就可以睡觉了，哇，就是前面都不能睡，然后一吃药之后就可以睡觉，然后能睡之后，这个自杀的感觉真的就不是那种要非死不可那种感觉了。然后我就突然想到，哎呦。我如果当初好好吃药的话，我可能还不至于说要去自杀，我可能就会治好了呀。所以当时这个念头呢，真的是非常的让我对这个自杀的行为懊悔不已哈。我就说，哎，完了，我这一辈子我都不可能走出这个阴影了，我一辈子都要活在这个后悔当中。这个是我受伤后1年的状态，真的是整个人就真的是变形了。那个时候还要回大学读书真的是非常难哈，要面对以前的，就是以前的同学，我觉得自己就是很丢人呐，我觉得自己很卑贱，所以也不敢有新的，也不敢交新的朋友，因为我觉得没有人会就真正的把我当回事儿，所以当时真的是只有我这只狗是我唯一的朋友，也真的是感谢神哈，这只狗真的是神给我一个小天使，然后呢就是呢。虽然我确实信主了吧，但是我那个时候，还是天天都活在一种无限的懊悔当中，天天都回想，哦，那天晚上，那天白天，我如果没有跳出去，我走回去多好，就是有这些非常没有意义的这些懊悔的这种画面、想法在我里面。昨天那个我们有个讲座叫做内耗模式，就是说你想的东西都是说无法自己控制，但是又一直想，一直想。就我那时候就一直在内耗自己，没有任何的，就是说帮助，没有任何的启发，思想里面充满了仇恨，充满了不饶恕、不原谅，对未来的没有希望，并且绝望，看到自己真的是又丑又肥，又是个疯子，又是个残疾人。我说我怎么可能？我怎么可能再好起来？我怎么可能再快乐起来呢？但是感谢主啊，就是我虽然我的信心不是很大，但是我还是信主了，所以这个圣灵还是在我里面，有神的话在我里面。每当我再次想放弃的时候，再次想自杀的时候，都有神的声音来帮助我，来拉住我。经常会听到，就是神在我耳边说，就是在苦难当中要忍耐，然后呢， 他还告诉我说：“你要想想你的父母亲。”然后这时候我的大脑里面就会有很多的我爸妈如何爱我的画面，就是这样子，像电影一样回放出来，让我知道我的生命哈不单单是属于我自己的，也是属于我爸爸的，也是属于神的。那这个时候，因为有这样子的一种和第一次不一样了，所以呢，我就每一次都能悬崖勒马吧，就没有做出再伤害自己的事情。因为那时候我已经搬到14楼了，所以我如果再跳的话，我真的会死。其实我后面认识了2个女孩子，她们也是因为跳楼自杀、坐轮椅的。结果这2个女孩子现在都已经都死了，都又自杀，然后第二次成功死掉了。这真的就是有主和没主的不一样的地方，知道吗？就是你的生理的恢复还只是一种大脑的一种器官的一个健康，但是你让你自己能振作起来，让你自己有新的生命，让你自己可以活得更好，这只有信仰的力量，这只有神的能力才能做得到。那有一天呢，就是我做了一个祷告，就是在2007年这个就是这个除夕吧，不对，那个元旦的那天晚上，因为那个时候，哎呦，那天晚上就是大家都在庆祝这个新年哈，只有我是非常非常孤独的一个人。然后呢，我就跟神说：“我说神呐，我真的不知道我的人生怎么样才能被翻转，我写不出这个剧本，因为我真的很没有能力去想象这个。”就是说我没有这样子的想象力哈，我怎么样才能好起来？我真的不知道，我绝对没有这样子的能力去编这样子一本小说，知道吗？然后呢，我就说，但是神，我知道你可以，求你来救我。那其实真的是很奇妙的事情就发生了，在可能就4、5个月之后吧，那我的医生说，哎，让我们试试看这个新的药，好像这个药是虽然是治癫痫的，但是治双向情感障碍症也有帮助，试试看吧。那真的是这个药呢，确实是对我是对路的。那有一天我真的醒来之后，就醒来之后就这样子再也不抑郁了。就从那天醒来之后，我突然觉得，哎，我今天有点不太一样哦，好像我说不出哪里不一样，但是我今天就是不再抑郁了。然后呢，我自己内在的感觉，就是说做人的感觉都不一样了。以前22岁之前，我的心态一直是一种焦虑、恐惧、紧张的一种内在的感觉，我从来就不知道精神健康是什么样的感觉。但是从那天开始，我就突然觉得，哇，精神健康的人原来内在是这么平静啊，是这么的喜乐，是可以这么的，舒服的感觉哈。但是其实我现在回顾一下，就是不单单是这个药对了吧？那神当然是可以通过医生和药物来治疗我们。但是那一天呢，我真的是经历了神的释放，就是灵里面的释放。我其实，在下一周和再下一周，我会再深入的讲，就是说我们如何得身心灵的医治哈，不单单是吃对了药，但是我们的灵魂也要得医治的。那其实那一天呢，我就经历了一种神的一种是就是。一种心灵的一种医治和释放，所以一下子就好了，就是真的不是那种慢慢好，就真的就是一下子就好了，因为神就一下子就把我的光就照进来了，我就脱离黑暗了。那这之后呢，我就突然就觉得，哎呀，我要好好的锻炼，我要减肥，我要变得更漂亮，就做了很多的改进自己的事情，那真的很快就瘦下来了，是恢复最以前的身材啊。然后2011年呢，也从多大毕业，在这个读心理学毕业了。那在过去的20年里，真的是感谢主了，做了很多自己以为再也不可能的事情，真的是再神没有难成的事啊。我觉得就是说，神不单单是给我一个就是重生吧，但是还给我一个更丰盛的生命。感谢主，是的，所以真的我当时想说，哦，神把我留下来，不让我死，是要惩罚我，让我一辈子都活在这种懊悔和这个 无尽的抑郁当中。但是不是的，原来神他救我是因为他要告诉我，原来生命可以这么美好，原来这个信主可以这么好，他要让我，他再给我一次机会，给让我活出一个他为我安排的，他为我铺的这条路。去享受这个生命一切的美好和发挥一切的潜力哈。那现在这个喜乐心精神健康互助会是我们在疫情期间建立的。那我们现在呢，可能都其实大概可能有2000个群友，但是真正我觉得每周都参加，或者说真的是很顺服的被带领的人，可能1/10吧，所以真的是一条窄路啊。我知道这里可能有我的群友啊，就是说是这个生命的道路真的是窄路。当有些人都已经来到了生命的尽头了，还没有看到神的开头，还没有试着去谦卑自己，或者说顺服，其他人的这种帮助或者带领，所以还一直在苦难当中，或者说还在求自己的，以前的那种不能救他的死的神哈，死的偶像，没有来投靠这个生命的源泉，生命的源头。好，所以呢，希望大家呢，如果这里的人，我会有入群方法哈。听了这个见证的时候，你要知道，你只要跟着做，你一定会好。每一个和神靠近的人，这10%的人，他都在好的路上。不单他自己身心得到了健康，他们的关系、他们的生活中也有很多的祝福。他们越来越喜乐，他们越来越甚至他们的孩子、他们的先生、他们的都以。他们其他人的健康都因为他们的心理健康而被建造起来，所以我们的神真的是非常奇妙。他要翻转你，他就是完全的翻转；他要医治你，他就是医治到底哈。那好，现在还有一点点时间，我想就是简单的说一下这个精神疾病和精神不健康的不同。那在美国呢，其实患精神疾病的人是人口的26%。那这些人是什么样的人呢？就是像我这样子，双向情感障碍症啊，或者说精神分裂，就是说我们一开始一出生就有一些精神疾病的基因在里面，所以我们从小到大就不太一样。那到了指定的年龄，大部分在18岁到24岁之间呢，就会发病。那26%呢，是属于我们这种人，就是我们生理上面有缺陷。但是呢，美国50%的人呢，都在一生中有精神不健康的时期。那这就说明这剩下的24%呢，是后天的抑郁症，后天的环境引起的。好，我现在解析一下什么是灵魂体的抑制哈。那体呢？我们大家都知道哈，就是大脑的生理健康。魂呢？魂是这个思想、情绪和回忆。那我们的灵呢？灵是人和人的关系，灵也是人和神的关系哈。灵是彼此的联系。那当一个人在抑郁症的时候呢，他是魂里面呢有很多的症状，比如说思想负面、情绪负面、回忆呢，都是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这是他们表现出来的症状，但是一个人抑郁呢，他其实不是魂是根本的源头，而是他的大脑这个器官生理不健康和他的灵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出了问题，他才会抑郁的。所以说，我们很多时候想去改变他这个思想和情绪啊，你不要这样想，你不要不开心。这是没有用的，因为这只是一个表面的症状，这个不是它的源头，它的源头是大脑的问题，它的源头是人际关系的破裂、伤害造成的。所以我们要医治一个人呢，我们是要在体和灵上面做文章，好吗？其实这里我可能下次再解释的清楚一点哈。好。那我现在想讲这个，就是说大家看哈，这个呢，就是说我们很多人抑郁的时候呢，会用这些这个艺术的方式来表达他们的状态。大家有没有发现哈，有个共同点，就是他们胸口这个地方呢是空的。那当我在抑郁的时候，我真的就觉得自己就是一个空壳子，就真的感觉到自己内在没有器官，我就是一个壳子，很奇怪的一种 真真正正的生理的感觉。那我们看看人常常听到的表达方式，就是说，哎呀，我感到好空虚啊。有的人他其实可能不是生理上的抑郁症，但是他也会觉得哈，人生好像没有意义哈，好空虚的感觉。I feel so empty，或者说。你说英，所以中英文呢，就是说，这其实是人类共有的这种感觉，就是说，我觉得我自己好空，还有呢，胸口堵着个石头，心都被掏空了，心里有一个黑洞，或者堵着一口气，特别是有的人哈，他就是心脏好像觉得心悸，但是去检查这个心电图啊什么什么的，他又什么事情都没有，但是为什么心脏好像都很难受哈？有没有人这样子？然后就是觉得呼吸不过来了，都要窒息了，或者说自己是个行尸走肉。那尸体和人，活着人有什么最大的不一样吗？那就是尸体是没有灵魂的，对吧？尸体是没有灵魂的。那么为什么胸口难受呢？因为我们的灵就住在胸口这个位置，这就是我们灵住的位置。我相信。所有人都相信我们人是有灵魂的，对吧？不是单单的肉体哈，我们是有灵魂的。那大部分人就说：“好，灵魂死了之后去哪里哪里。”但是你不知道的是，我们的灵魂在我们活着的时候，它有什么功效？而属灵的攻击，灵魂的攻击，就是抑郁症的根源。好，就是灵不健康，灵不健康。好，那灵不健康怎么办呢？灵为什么一个人的灵会不健康呢？其实是因为很多时候是原生家庭的问题，就是有的人他会有一种莫名的一种不安全感，或者说有莫名的一种对人的不信任，其实是因为他们在婴儿期的时候呢就被忽略，比如说。想去，口渴了吧，要喝奶了，没人喂他啊，尿布已经湿了，也没人帮他去这个换尿布，所以在还是婴儿的时候呢，他里面就有很多的阴影。那等到他长大的时候呢，他这里面呢，他的这个灵就已经受伤了。然后长大之后，因为他自己的一种性格上的可能有些内向啊，或者说缺陷呢、那继续的承受着。从人而来的伤害，被霸凌或者失恋，那有的人亲人离世，那这个时候呢，他呢，他的魂，他的情绪就开始生病了。那有的时候他会用不健康的方式来消愁，比如说喝酒、抽烟，或者说性犯罪啊，这种用这种方式来缓解自己抑郁的情绪。那但是最后呢，因为这些不健康的生活方式造成了大脑不健康。大脑这个器官呢就生病，那这就造成了后天的抑郁症。所以呢，治疗灵不健康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其实灵不健康，所谓的灵不健康，就是这个人没有爱啊，这个人没有人爱他。那我们治疗灵不健康，我们怎么办呢？如果我们真的没有一个人爱我们，怎么办？那神他是爱，神爱我们。这个灵的健康呢？当我们把自己的灵和神的灵、宇宙中最大、最有能力的灵连在一起的时候，生命的源头连在一起的时候，那我们的灵就会恢复，我们就会被修复。神告诉我们，《约翰福音》6章63节，神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我们群里的很多人其实真的就是读神的话，就是背经、抄经，然后学习神的话。因为神的话本身带着力量，本身带着生命力，所以这些话进来的时候，特别很多话是安慰我们的话，是说爱我们的话，我要用永远的爱爱你，对不对？这样子的话进来之后，我们的灵就被修复了，我们的灵就健壮了，我们就不是一个以前的自己了。当我们的灵健强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和人与人的关系也才会越来越好。然后呢，还说什么呢？就是神的话呢，是。医治全体的良药，得了神的话就得了生命。所以，不管是心灵有疾患的人，甚至是肉体有疾患的人，神的话读圣经都是医治的良药哈。所以，我们现在还有除了抑郁症事工之后呢，我们还有一个事工是癌症事工，叫做生命良药群，是给癌症患者传福音的，并且的在这里我们也经历了好多奇迹般的医治哈。好，那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我下个礼拜或者还有再下礼拜呢，还有更多的、更深入的一些如何得康复，如何 身心灵全面康复的资源和分享哈。那现在分享一些我们的资源，你可以到我的网站上面 nancysha.com 哈。然后呢，你这里呢可以看到我们的回放的平台。我们喜乐的心精神健康事工每一周都有线上的互助会，那这里分享抑郁症康复的见证，然后呢还有一些关于精神健康的基督信仰的讲道，还有很多意志释放的一些祷告会啊。所以我们的群有丰富多彩的活动，入群加义工微信。然后，如果要录癌症群的话呢，也可以加另外一个微信哈。那基本就这么多了。我有一本英文的书，是可以在，也是可以在我的网站上面当下载这个免费的版本，可以给那些不会说中文的北美的孩子。好，那这就是我的分享。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尽量问哈。谢谢主持人，交给你。
谢谢小溪啊，时间就是应该让你有更多的时间，但是因为我们今天有一个尝试，但是仍然接下来的时间我是这样想的啊，就是我们有一个分房间，有啊，我们要分3个房间吧，但是main room 还是希望小溪留在这儿，大家有问题的就在这边问啊，然后但是我们当中一定有一些的人啊，就是有。比较让你特别就是觉得身心灵有忧郁啊，或者是有癌症啊，有一些的你特别困扰你的疾病的啊，不只是感冒这样小疾病，我们就今天不来为这个祷告，但是我们有带祷的同工我们想问一下，就是你今天当然留在这个主。我们就是你，如果没有这个祷告需要的，你就留在这个主卧的main room 主要的这个房间里面小西还有我们的主持人，我们就天灵姊妹来一起来在这边留着。
哎，请问一下，小西老师，我看见那个美国那个威斯敏斯复兴神学院的院长雅各老师，他是给我们讲，他讲他不认为有精神病。首先我首先对不起，我首先跟你报告一下，我跟你曾经患过同样的这个双向情感障碍，而且我的是混合项。南京脑科医院，我在中国大陆啊。南京脑科医院他说，统计有80%的人自杀，包括自杀没有成功的，我就自杀过。我就是通过试图屏住呼吸5分钟，然后我就放弃了。然后我看见那个美国威斯敏斯复兴神学院的院长啊，那个雅各老师，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呀，他不认为有精神疾病，他说这个，他说那个世界上的这个心理学呀，都是无神论作为基础和前提的。然后呢，他又讲到了50年前，全世界的精神病医生都说，这个同性恋是精神病，但是现在都不这么讲了。然后呢，我还看到那个，有一个周小琴老师，他是1968年出生的，他在1990年到美国去读了化学的博士，他曾经在那个辉瑞制药当过研究员，当过科学家。他说呀，他说你看一下那个以利亚旧约里面的以利亚。他杀了400个假先知，杀了之后呢，很快就逃命，逃命啊，他逃命，然后在罗藤树下要自杀。他因为耶洗别皇后要追杀他，他就自杀呀，他就自杀呀。他说，你看一下，刚开始杀400个人的时候是躁狂，到后面自杀就成了抑郁。他说，也是躁狂抑郁啊。他说他。然后呢，张艺平博士，那个香港的，他也反对这个世俗的心理学。请问一下，你能不能对这个做一点评论？谢谢。
其实在这个我建我自己的这个精神健康事工之前哈，我可能会很推大家要去吃药啊，要去在这个精神科上面，在这个看病方面，我会下很多的功夫。但是我现在建群2年之后，我在这里看到了很多人真的就是靠信主，好好信主就得医治了，甚至有的人就脱药了。所以呢， 我现在更加推的是靠主得医治，所以我觉得像我刚才说的，吃药只能治这个大脑这个器官，但是你要真的有这个魂呢，就是心思意念和情绪，这个真的是可以靠神的力量就可以被翻转。那所以呢，我认为其实邪灵的攻击就是说。就所谓的说这个精神病不是生理病这样子的说法，我其实是阿闷的。我觉得如果你愿意信神，愿意好好信神，你会好得更快，你会好得更容易。我其实群里很多人就真的一个月就好了，真的就这么好，就是，然后但是当然这个要成为一个生活方式，就是每天读经祷告、背经、灵修，赶走这个邪灵的搅扰。赶紧，有的人是被鬼附哦，然后被鬼赶走之后，你自己把圣灵填进来就好了。那所以说这个，然后你说刚才说这个没有悔改，这个也是真理啊，因为圣经上说我们就是说我们的罪得赦免，我们的病才得医治。神是造我们灵魂体的人，对吧？神是造我们的主，所以他才能修复我们，他才能医治我们。如果是靠神得医治，其实是更容易的一件事情，对。但有的人就是因为精神疾病我们看看哈，其实精神疾病是不是能用物理的方式检查出来的，对吧？不能在 X 光上看，不能在血液里面检查到，不能用一种检查其他病的方式来去判断这个人，对吧？你把大脑放在这个影像上面，其实你也看不出他到底得的是什么病。这是一个灵里的病，这是一个属灵的攻击，对吧？所以说我现在认为是，我觉得是这是真理啊，就真的是可以靠神的灵去那个战胜。其实我们现在其实中国人都是，其实在某方面都是信鬼的，对不对？我们是信有鬼的，我们不信神，我们也会知道，这世界上有鬼啊，有鬼屋啊，或者说各种灵异事件，我们都是知道的。但是大部分人只是觉得说，这只是个鬼故事啊，这个听起来挺好玩的。但是我们不知道这个鬼，就或者说所谓的邪灵魔鬼，它在我们身上可以做什么样的破坏，直接影响每一个人。那它就是，如果是简单的话，那就是这种破坏关系啊，让我们有怒气，让我们有仇恨的感觉，有焦虑啊。但是再深一层的一种破坏，那就是影响我们精神健康，让我们有自杀的感觉。所有自杀的行为都已经出行为了，这就是其实说真的是被鬼附了，就是说这个鬼已经影响到了，不单单是你的魂，还是你的肉体，还掌控了这些你的肉体，让你做出反人类的事情、反自然的事情，这就是被鬼附了。所以说，我们的平台，这个平台，我自己的平台，为什么和就是世上的很多心理平台或者说精神健康平台不一样的，就是我们真的是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是靠主得医治的。那这个真的是可行的。所以请大家，如果还没信主的人，真的来试一试哈。真的，其实你好好祷告，你试着先祷告，你试着你祷告，你不要软弱，你叫别人把你带到也是可以的。但是自己呢，就是好好的。试着和神靠近，多和神这个灵靠近。我们其实每天都有祷告会的，这真的是有很多的神迹奇事和医治在这里面发生。如何进群？就是可以加义工微信，Love Heals 2022。可以说，抑郁症都是有邪灵的工作，对吧？我可以这样说，是的，所有的抑郁症都是属灵的攻击，就是属灵的攻击。我刚才说了吧，为什么我们就胸口这里特别难受呢？为什么堵着呢？郁闷呢？为什么就这个地方难受呢？而且，然后你去检查一下心脏，还检查不出什么问题，这就是灵的问题。因为神说的，他就是住在我们心里的，就是这个，我们就是这个胸口这个地方，就是灵不健康的时候就会难受。所以，抑郁症的人，这个灵绝对是难受的，而是空的，或者说是凉的，这都是邪灵的攻击，好吗？还有什么吗？其实我不想那个花太多时间回答很多问题，因为很多问题其实 因为我们的平台，我刚才说了，我们一些回放，其实里面有很多的回放，大家都可以去慢慢看哈。那里讲的就更加的详细啊，还有见证，还有别人的见证，还有别人的什么靠主得意志，大家可以去看这些回放哈。你如果入群之后，我就会分享这些回放的资源，并且呢，我觉得回答问题其实大家不要浪费这个可以被祷告的时间了，我觉得好不好？要不然我们在这里祷告吧，好不好？剩下的人我们就在群里祷告。有问题的话，在群里再用群聊的方式也可以，或者看回放有更多的资源，好吗？这个我们的这个同工，我们在这里做祷告行吗？
完全没问题，
啊，
非
好
常
的
好
好的，
的。
好，那大概还有18、20分钟哈。怎么祷告呢？我想，好，哎呀，我想一下哈，你们是怎么祷告的？你们是什么样的形式啊？是一致释放的吗？
您是说我
好，
们这个
对
祷
啊，对
告？
啊，对啊，
这个我们没有，今天是第一次这样尝试。所以您有经验，您可以带领。
好的，那就是请每一个要祷告的人哈，你们都把自己的名字打在这个聊天室里，这其实就是一种举手啊，就是跟神说我要得医治，你要得医治，你就把自己的名字写下来哈。这是一种好，那有没有人还没有信主？不知道哈，你也可以举个手。我们其实也可以先做个觉知祷告。其实觉知祷告是在灵界，你就告诉说我是属神的了。你属神之后，你就有保护了，你就有来自圣灵的保护，有神的保护哈。那你就你你其实觉知祷告要先做好吗？好，然后呢，那个好，大家打好祷告好，然后大家打自己的名字好。那我现在就可以。为大家做的祷告，哈利路亚，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有这个机会在这个平台上面认识彼此，并且认识神，认识神，你才是这个医治的神，你才是我们的救主，你有拥有我们生命所有的答案。感谢赞美主，让弟兄姊妹或者还没信主的人。通过这样子的一个平台认识你，这绝对不是偶然，而是你要摸到他们每一个人的心，你要得到他们每一个人的灵。哈利路亚，主是的，求你就在这里医治释放，医治释放这里每一个需要得医治的灵魂。是的，哈利路亚，奉耶稣基督的名，所有来自邪灵的攻击，所有来自黑暗势力的搅扰，来自撒旦的谎言、错误的逻辑思维、负面的情绪和回忆，我都奉耶稣基督的名斩断。破除，赶走你们，哈利路亚！不准再回来搅扰这里的每一个人。主啊，是的，你现在就用你的灵来释放他们，用大能的圣灵，哈利路亚，环绕在他们的周围，进入到他们的里面。主，你的灵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你的灵在哪里，哈利路亚，黑暗就要退去。求主圣灵现在就浇灌下来，从上到下的浇灌下来，从内到外的翻新他们，让他们每一个细胞、每一个器官都被神你的灵重新塑造，恢复神你最初造他们的形象。哈利路亚，主是的，我们现在就在经历神你的神迹奇事，你是那么的真实。感谢神，现在你赐给我们的平安和喜乐，就是你与我们同在的应许。是的，虽然我们这里很多人不认识你，也没有经历过神，但是神他们现在拥有的平安，他们就是来自神的平安。哈利路亚，是一种超自然的平安，甚至是一种他们从来没有感受到的平安。主啊，因为你。就是那个赐平安的神，你是那个赐我们睡眠的神，主啊，若是我们这里任何人有对其他人的不饶恕和不原谅的一切的苦毒怨恨，这些情绪，我都奉耶稣基督的名斩断，我都奉耶稣基督的名斩断，因咒诅，因这些论断和山盟海誓结下的魂结，是的，主，让他们的心思意念被你来更新，他们想的每一件事情不再是失控的，不再是来自撒旦的谎言和搅扰，而是神你来主宰他们的所思所想和他们的情绪，这个权柄重新交回神你的手里，哈利路亚！是的，我们这里要是若是有人有还没有认的罪，哈利路亚！求神的灵也关照他们，因为神你说，当我们的罪得赦免，我们的病才能得医治。主啊，就让我们在你的面前谦卑、匍匐敬拜，认自己。 所做错的事情，所伤害人的地方，所得罪神的地方，求神都帮助他们，都帮助我们回转，完全的从最终回转。神，你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感恩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做的赎罪的祭，感谢神在我们一切所行的道路上面，你要指引我们，你要用你的灵指引我们，你要更新我们，你要医治我们。求神让他们的医治现在就开始，是的，他们现在就进入神你要为他们预备的一切的丰盛。感谢主，也求神继续的保守我们这两个平台的运作，让弟兄姊妹们在这里不断的成长，直到有一天真正的得到身心灵的全面的医治和释放。感恩你，感恩神，奉耶稣的名求，阿门。好，那么，好，主持人，现在我们想再做些什么？看一下啊，这里
就
都
是
是，
你还有什么？
我可以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群里的一些活动。那么我们的活动包括，我们星期五和星期六呢都有一个线上的精神健康互助会。那在这个上面呢，我们有抑郁症康复的见证，我们有癌症康复的见证，亲子关系如何修复的育儿讲座，还有情商课，还有人生智慧哈，圣经中的人生智慧，还有很多牧师的查经班。星期三有查经班，星期四有家庭祭坛的祷告，就是我们这个家庭祭坛是帮助我们促进家庭关系，然后并有牧者在里面来回答问题，来解决这个大家实际的问题。那每隔星期三呢，还是有一个为孩子征战的祷告，好，就是在这里面，我们是帮助群里的家长在帮助孩子在属灵的成长、信主方面呢，有很大的提高。每一天我们都有祷告，每一天中国时间晚上9点，我们大概都有一个45分钟的祷告会。那这里呢，就是有我刚才说的一种属灵征战的祷告。这因为我说的抑郁症是属灵的攻击，所以你其实必须要用灵里的语言去灵里的祷告文，才在灵界有影响力，才在灵界可以帮你把捆绑你的邪灵、捆绑你孩子的家人的邪灵都赶走哈。所以这个灵界的祷告的灵的语言的祷告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是每一天祷告会都有这样子的祷告，还有我大概要非常推荐的一个方式，就是得医治最快速的方式是什么？你知道吗？是背经，所以我们也有各样的灵修群，我们有读经群，我们有背经群，我们还抄经群。所以呢，刚才说的，我们神的话呢是医治全体的良药。那真正怎么把神的话吃进来呢？最有效的方式是背经，读经也很好啊，读经如果真的能每天，我们读经是就是说，我们每天读一章，然后录个音频再放在群里面。那背经也是，就是说每天要打卡，分成小组然后打卡。还有抄经，就是说每天大概是3节，其实挺短的。就是每天其实你都要坚持做一项灵修，至少一项灵修。如果你真的是一个很顺服的人，很想很迫切得医治的人，是任何代价都愿意付的人，那你就是去背经。其实背经也不是很难，其实大概也就10分钟、15分钟最开始。你只要开始背2个礼拜，我就发现你就可以有很好很好的提高，至少在睡眠上面哈。每一个背经的人都睡得比以前好多了，所以说睡眠能提高，睡眠能睡得好，其实大脑就会越来越健康，就会越来越被修复。那么睡眠呢？最有效的办法呢，就是去背经哈。所以如果一会儿进群之后，我也可以分享我们背经群的群码。还有一些就是说，我们还有自己的，其实我是只是其中一个童工而已哈。我们还有其他的牧者，其他的老师讲员来帮助大家在身心灵上面，全面的康复。其实我们不单单精神健康得到医治之后，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的问题的根源是我们的关系问题，我们人与人之间相处的非常的不好，没有。刚才我说的，有的人他就是天生就是说，因为小时候灵力有伤害之后，他不懂得和人怎么相处，他没有一种亲密的关系。 她没有闺蜜啊，或者说没有，就是说哥们儿，就是从来就不能跟人建立一种这种非常好的关系，在关系当中从来没有满足感。那其实这样子的人，他的灵就是不健康。一个孤独的人是肯定不是一个灵力健康的人。那我们呢，其实和人的关系呢，是很难直接去修复的，因为人都有一些软弱，人都有罪恶，我们人都容易被别人伤害，人家没有义务来帮助我们，去帮助我们修复、医治我们，人家也没有能力来医治我们，是吗？所以只有神的爱呢是无条件的，神的医治，神有能力医治我们，神也愿意医治我们，所以我们的灵得修复，只能靠和神的关系。改善之后，我们的灵才会越来越健康。那当我们的灵健康之后，你整个人就有喜乐了，你就有笑容了，你人家看到你，人家也喜欢你了，然后你和人的关系才越来越好。所以我们的灵和我们的生活质量、人际关系的质量，第一步就是要和神建立美好的关系，修复我们和神的关系之后，我们自己的各个方面哈都会有神的祝福和帮助，都有引领。然后就是说，其实我们得抑郁症的人，我们的灵是非常的敏感的。就是说，怎么说呢？就是说，我们属灵的攻击，就是说邪灵它攻击你，你能感受到。所以说，就是我们的灵是敏感的。但是，一些没有得抑郁症的人，他们其实不，他们不敏感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其实有的不是非常有爱的人，因为我们抑郁症的人有的是被伤害，是因为我们是一个有爱的人，我们是一个容易被伤害人。但是有的人他你伤害他，他无所谓，所以他可能就不会得抑郁症。那这个情况下，其实我们是被神拣选的一群人，因为神是喜悦我们有爱的这个本质，因为神也是爱，所以神是喜悦有爱的人，所以我们是被神拣选的人。我们不是一群倒霉的人，我们在神眼里是看作无比的宝贵。所以，当我们得医治之后呢，神是要用我们的，神是要用我们去做盐做光的，去把更多的人从黑暗中带过来哈。所以，我们是拣选的，所以我们必要经历苦难，我们也必会经历医治啊。然后呢，经历医治之后，我们必要再继续的出去帮助神去做盐做光，我刚才我想再次强调的就是说，这个是生命的道路呢，是窄路，生命的道路是窄路，所以我现在打这个微信的号哈，Love Heals 2022，生命的道路是窄路，所以说在群里的人也是一样的，找到这条路的人，坚持走下去的人，坚持带领的人，就是每天都来祷告的人，真的是很少很少很少。但是你如果跟这群少的人一起做，你就找到生命的道路，你就知道你走对了，好吗？所以坚持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用一个坚持的心、敬畏神的心，然后谦卑的心，去寻求神的帮助和带领。然后每一个和神靠近的人，每一个和神靠近的人都得了医治，但是可能会要。有耐心，可能神做事的方式和时间跟我们想的不一样，但是只要你坚持，只要你耐心敬畏神，然后呢坚持下去，和大家一起做，我们真的很多线上活动，你每次参加你就对了，真是我们真的群里有2个人，真的是一个月就完全翻转，就是因为他什么活动都参加，然后呢他就得医治，所以真的就是做就行，你来你花时间和神的关系修复。一个人、两个人关系好，就是他们经常粘在一起，他们关系才好，对不对？所以跟神的关系也是一样的。你每天都和神来靠近，你都来找他，你都花时间在他身上，你们的关系就会好，好吗？好，那现在是我要不要把试着把那个房间关了呢？已经9:30了，因为我现在好吗？因为对不起啊，大家，因为我家里有一些客人，所以我也要准时下线。那我可以为大家做一个结束祷告，好吗？好，亲爱的天父，感谢赞美你，是的，感谢神，是的，今天是一个医治的开始。我相信主，你必要祝福这里上线的每一位弟兄姊妹。现在孩子留在这里听的弟兄姊妹神，他们是渴慕你的，他们是愿意被你得着的。哈利路亚，他们是看到了神你的真光的。所以主，求你继续的引领他们，给他们能力，给他们智慧，给他们坚持的心，给他们耐心的心，去经历神的医治。求神来也祝福这个平台，让这个平台有更多的人 因为神你的光而不在黑暗中行走。感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的，那么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见，我们下礼拜还有分享哈，好吗？